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4号，在美国独立日这一天，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行政当局允许中国大型电信公司中兴在美国开展某些业务。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公司几乎关闭后，这家公司正在努力恢复全面运营。美国商务部允许中兴公司在7月底之前维护已经在美国的网络。中兴公司已经解雇了最高管理层，替换了董事会，这样做满足了全面恢复业务美国提出的条件之一。中兴公司仍然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将4亿美元放入托管账户，以支付将来可能的罚款。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中兴公司把装有美国制造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包括朝鲜在内的美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中兴依赖美国出口的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实际上让中兴全部瘫痪。美国禁令数周之后，川普总统命令商务部寻找让中兴公司恢复运营的途径。他说，中国为此失去了太多的工作。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反对川普总统的做法，称中兴与朝鲜和伊朗做生意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两党议员不理解川普总统为什么关心中国的就业，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指称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生产制造就业机会。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匈牙利总理维克托誓言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公函丝毫不影响乌克兰对北约的立场。乌克兰媒体星期一报道，匈牙利外交部向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发出公函，称维克托总理在会见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之后，计划对任何建议北约接纳乌克兰的文件投反对票。报道说，匈牙利公函发出几天前，乌克兰和匈牙利的部长级官员基本解决了有关一项乌克兰法律的争议。这项法律不符合欧洲理事会顾问团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的规定。匈牙利官员说，如果乌克兰能够遵守威尼斯委员会的规定，匈牙利将不再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泰国救援人员正在与时间赛跑，努力争取尽快从被洪水封住出口的溶洞里救出一个青少年足球队的队员。他们已经被困在洞内一个多星期。气象预报人员说，今后数日还会降暴雨。救援人员星期一在溶洞一块窄小的平地上发现了这12名11岁到16岁的足球队员和他们的25岁教练。泰国内政部长阿奴彭说，为了把这些人救出来，很可能得教他们潜水，不过这可能有些困难，因为其中一些男孩不会游泳。与此同时，泰国当局继续努力抽出溶洞里的水。川普行政当局废除了鼓励美国大学为增加多样性在招生时考虑种族的政策。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说，奥巴马执政时期向希望把种族列为录取考虑因素的学校提供法律建议的指导原则没有必要、过时与现行法律不符，而且不适当。川普行政当局的决定将允许美国大学接收新生时不考虑种族因素。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正式指控在涉及国家投资基金伊马发展有限公司上100亿美元的丑闻中有犯罪行为。纳吉布星期三在一家初级法院被指控与违反信托约定有关的3项刑事犯罪和1项腐败罪。预计波兰各地星期三将发生更多针对一项新法律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波兰民众举行示威，反对他们所称的右翼政府控制法院的计划。以上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H-I-F-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O-B-O-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 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十二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 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她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她，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 ，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 ，Coffee's coming right up。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 比如说 coffee i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的很简单， pretty much， 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 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 白班就是 day shift， 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 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比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儿。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集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 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呢。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 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 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川普行政当局允许中国大型电信公司中兴在美国开展某些业务。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公司几乎关闭后，这家公司正在努力恢复全面运营。美国商务部允许中兴公司在七月底之前维护已经在美国的网络。中兴公司已经解雇了最高管理层，替换了董事会，这样做满足了全面恢复业务美国提出的条件之一。中兴公司仍然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将4亿美元放入托管账户，以支付将来可能的罚款。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中兴公司把装有美国制造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包括朝鲜在内的美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中兴依赖美国出口的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实际上让中兴全部瘫痪。美国禁令数星期后，川普总统命令商务部寻找让中兴恢复运营的途径。他说，中国为此失去了太多的工作。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反对川普总统的做法，称中兴和朝鲜、伊朗做生意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两党议员不理解川普为什么关心中国的就业，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指称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生产制造就业机会。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匈牙利总理维克托誓言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公函丝毫不影响乌克兰对北约的立场。乌克兰媒体星期一报道，匈牙利外交部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发出公函，称维克托总理在会见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后，计划对任何建议北约接纳乌克兰的文件投反对票。报道说，匈牙利公函发出几天前，乌克兰和匈牙利的部长级官员基本解决了一项有关乌克兰法律的争议。这项法律不符合欧洲理事会顾问团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也就是威尼斯委员会的规定。匈牙利官员说，如果乌克兰能够遵守威尼斯委员会的规定，匈牙利将不再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泰国救援人员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争取尽快从被洪水封住出口的溶洞里救出一个青少年足球队的队员。他们已经被困在洞内一个多星期。气象预报人员说，今后几天还会降暴雨。救援人员星期一在溶洞一块窄小的平地上发现了这12名11到16岁的足球队员和他们25岁的教练。泰国内政部长说，为了把其中人救出来，可能得教他们潜水。不过这有些困难，因为其中一些男孩不会游泳。与此同时，泰国当局继续努力抽出溶洞里的水。川普行政当局废除了鼓励美国大学为增加多样性在招生时考虑种族的政策。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说，奥巴马执政时期向希望把种族列为录取考虑因素的学校提供法律建议的指导原则没有必要、过时、跟现行法律不符，而且不适当。川普行政当局的决定将允许美国大学接收新生时不考虑种族因素，对先前鼓励教育机构为增加多样性而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是一大打击。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正式指控在涉及国家投资基金伊马发展有限公司上100亿美元的丑闻中有犯罪行为。纳吉布星期三在一家初级法庭被指控与违反信托约定有关的3项刑事犯罪和1项腐败罪。纳吉布一天前在家中被马来西亚反腐委员会的人员逮捕。64岁的这位前总理被控从陷入麻烦的伊马发展有限公司前子公司 SRC 国际转走了104亿美元。每一项指控都可判最高20年的徒刑。预计波兰民众星期三将发生更多针对一项新法律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波兰民众举行示威，反对他们所称的右翼政府控制法院的计划。在华沙和其他城市的示威民众挥舞着波兰和欧盟的旗帜，呼喊要求维护法院独立的口号。新法律降低了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近年来中国退役军人频繁的抗议，表达对福利待遇的不满，让中国政府出其不意。这些少则数百多则成千的老兵，在中国千万退役军人中比例不大，但是呢，他们流血又流泪的现实却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那么相比之下呢，美国政府是如何解决退役军人的待遇、就业和福利等问题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美国的现和退役军人来分享各自的经历和感想。那么一位呢是美国陆军现役军人于平，于先生从美国北卡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于先生你好。
宇宙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华盛顿这个美国之音节目现场的美军退役军人于航，欢迎您于先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非常的巧合啊，这两位都是姓于，这个字的写法是不一样，但是呢是一个发音，大家非常有缘能够聚在这里。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来分享一下，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请在北卡州的这个于平先生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大致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军种，服役多少年，具体呢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好的。我现在是在美国陆军里面现役，是医疗兵，healthcare specialist。然后我是现在是服役，刚刚踏入第三年。
好，那么您可以服役多长时间呢？您打算是怎么样的呢？
一开始签约是签4年，所以现在还有1年的时间，就可以选择是继续服役还是退伍。
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从现在情况来看，你想继续服役呢，还是想就退役结束这个军旅生涯呢？
我现在是想，不会就是继续当 enlisted， 就是普通的军人，就要么就是可能要考一个叫 OCS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军官，要不就是退伍继续上学，这两个选项。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在节目现场另外一位这个于先生谈一谈啊。
我是那个退伍兵了，
已经退伍了。
对，我2015年就退役了，我可能比那个于平年龄大一点了。我是4年，我2011年当兵，然后2015年就退了。我也是 medic， 很巧，我
是
那个 combat medic， 对对对，我战斗医疗。然后我那个你在北卡那个，我看你应该那边不错，那边不错。我是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为了上学，他主要就是解决我上学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去过一次阿富汗，在那儿，然后多种原因吧，我后背就伤了，背伤了以后，然后我就也上网4年就 term 结束了，我就退了。然后就
是这样。
最后一个 term 在那个维吉尼亚那个 Fort Barber， 然后我就留在这儿了，也就是认识朋友都在这儿，我最后就留在这儿了。
那也非常巧，因为你们两个人也都是这个陆军的啊。
对。
然后呢，就是说，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如果没有这个后背受伤的话，是不是还会继续选择留在军队里呢？那么您受伤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福利来弥补您的这个伤势呢？
我有一部分叫 compensation， 就是说美国的
有一些弥补。
对对对，有60%，它有个级别，有10%到100%。
您是得到60%？
对对对，
是根据您自己这个当兵的这个级别。
对对，他有个评估，那个时候有评估，就给我评是算是伤残吧，然后他给我就是有这个 compensation。对。
好的，好，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对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先来接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电话，看看有什么评论以及可以询问一些问题，我们的嘉宾也会尽量的给您回答啊。那么第一位呢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您好，说实在的，其实我也当了有3年的武警。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上学，但是中途是有些原因被去当的兵，当了3年之后其实也就退伍了。 退伍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只领到了退伍费，然后给我感觉是，我忽然感觉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了，我几乎要跟这社会脱节了，是这个意思。我该学习的时候，我几乎在外部队待了，教手艺、演员手艺，去工作吧，感觉总是感觉不合适，其实工薪感觉都比较低的。
嗯，
对于这个，就是这老兵维权，说实在的，给我感觉就是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是。
嗯，
想想人家的这么多老兵，像，说句难听点，为保这个政权是出生入死吧，冲到第一线，脱下军装了，然后就卸磨杀驴了，感觉挺伤人心的，其实是。
嗯，好，谢谢。
这帮新兵带着，我不知道这帮人，你就为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你就是脱下军装，你去维权后，会不会有后来者呢？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的是。
好，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当过这个武警啊，现在感觉自己是被卸磨杀驴。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首先那个什么老兵维权，老兵维权也不是人家习近平造成的呀，那是那江泽民时代就腐败治国搞的，然后全都赖到人家习近平头上，当然找错人了吧。然后美国他这个对士兵的待遇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掠夺了世界的利益，有这么多的资源分配给他们。而中国他没有，他有一现在正想提高这个待遇。哎，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好，天津张先生断线，欢迎您重新拨回来4001200551。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评论啊，我们来念一念，分享一下。第一位呢是500万 VPN， 他说这些骗取生活和补贴案件的始作俑者，几乎全是手握退役军人安置大权的领导部门。这个讲的是中国啊，到底全国其他地方是否存在假兵骗取生活补贴的案件呢？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些现象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对于退役军人的不重视、不尊重，这并非是个例。既然能够爆出这么多退役安置这个丑闻的话，可见这种歪风邪气的横行。希望国家能够监察退役军人的这个优抚安置情况。接下来一位是富达，他说看着老兵举着习黄的照片上街维权时，叫人不可理喻。他们的悲剧呢是那个邪恶体制造成的，在这个体制之下是不会有明君，而暴君强调的是丛林法则，老兵不自我觉醒，他们的悲剧理该如此。接下来一位是人权，美国军人是为国家服役，退伍之后呢没有优劣之分，跟常人一样生活。中国军人是为了一口饭吃，为别人利用，利用完就被赶走，不管那口饭不再继续活的就没有尊严，自然被打压。接下来位是陈军，他说呢，中共处理军人权益的问题很有问题，他们现在想靠提高现役军人的待遇来稳定现役的军心，却一直不解决老兵的诉求，甚至还想调动新兵对付老兵，真可以说是兔死狗烹了。希望现役军人们也能够早日看清中共的本质，不要卖力镇压维权民众等等。接下来位是 Dudley Fan， 他说呢，美军待遇表现增进军人归属感和多数意志，观感较正常。中国老兵表现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加上民粹阶级计划分配意识，如与设想差异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共产主义怪物的行动。接下来位是山炮，他说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退役军人都是包分配工作的，其中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退役之后呢工作随便挑，只不过有的人看不到那么远，有人选择了事业政府机关单位，而有的退役军人却选择了中小企业单位，下岗的基本都是企业单位工人。接下来位是刘汉，他说退役军人凭什么要求优待？军人服役有工资，退伍有安置款，兵龄等于工龄，特权太多了还不满足，咱们农民下岗工人对退役兵闹事不支持，参战老兵和烈士家属才应该优抚。总而言之呢，大家是众说纷纭。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卡州的于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对中国的这个退役老兵以及现役军人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参军这些年以来，您刚才说到结束之后您想继续自己的事业，就不再留在您想考这个军官啊。那么我想问您，参军这些年就是说您的期待呢在军中有没有得到满足？有哪些期待？
老实说还是不错的。其实我当时参军就两大原因，第一就是能够 退伍之后能享受这个免费继续读书，因为我已经有大学学位，那就可以免费念研究生。第二就是通过参军入籍，这是之前有的一个项目，那都是基本上都说可以实现，就已经是入籍了。然后退伍之后应该也是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助学金。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退伍之后享受的福利，比如说可以免首付低息房贷之类的，这些应该也是问题不大。所以我觉得跟我原来的期待也是蛮符合的，因为我参军之前就已经是先了解了这种才决定。
符合预期，非常的满意啊。那么现在我请问节目现场的这个余航先生，那么您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你离开军队，其实你刚才也谈到你当时是为了要这个学费要上大学，这个是不是实现了？你感觉是不是满意？
是，他基本都是他付的钱。然后那讲实话，那个时候也在美国混的也不太好，就是说能当兵是不错的选择，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而且他退役以后，这个他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对老兵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包括我们现役时候那个于平应该知道，就有的时候就莫名的别人把你餐馆那个你去吃饭，他把你费用付了，然后还是匿名的帮你付的，然后走在街上人家都是那个 thanks for serving 这种的，就是对你还是比较尊重的。
就是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尊重。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美国联邦假日有11个，其中2个呢都是跟当兵的有关系。那么一个是这个老兵节，另外一个就是国殇纪念日啊。
对对对。
那么其实这个国殇纪念日呢是在这美国的应该是内战的时候开始的这么一个节日。
对，
那么老兵纪念呢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天11月11号。
对对对。
那么这个就表示出呢，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的这个层面呢，都是对这个当兵的这一块呢是相当的这个重视，而且是有尊重的。
对。
那么另外我想问问，就是您刚才讲的您这个念书就参军的时候，您是就高中毕业还没有上大学，对不对？
在国内大学上到一半儿，然后
上
到这边。对对对。
那就到这边之后是还剩几年？
还剩两年，
那事后呢？就是您是把这个2年给补齐，
对对对，
然后用的这个学费其实都是军队里给你的这个福利。能不能透露一下这学费大概是多少？
好像是7万多一年左右吧，差不多是那样。就这个以里的他都会报，就是大部分他都会报，
对吧？基本上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了，
基本不用付，而且。像退役的，像我这个退役的情况，我想去读，他会给我那个 BAH， 就是说他给你一部分钱，理解你租房子
啊，
就是额外的这个钱。对，但是有限制，好像3年左右吧。
是，
具体我记不清了。对，
好，那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这个服完兵役之后呢，又继续上学，上完了这个大学。那么现在您是一个可以说是小业主，对不对？您是开有自己的这个餐馆。那么在您这个军人退役军人创业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福利给你享受呢？
创业目前还没有，
就并没有。
对，但是如果你去政府工作的话，他会优先考虑你，这个我是知道的。像我离开的时候，我是在医院嘛，医院工作，他也是想留我做那个 contractor。但是我就是。我军队待久了，我就不太想待了。说实话，我就是出去就出去了。其实我
因为刚才有一位观众说他当武警，他说当了几年之后，这个回到社会之后，他觉得跟自己跟社会已经脱节了。你有没有这个差不多的感觉？
我还可以吧，
倒是没有，
因为因为可能我们性质不一样。我们当兵的时候还是挺自由的，相对，我们是可以出去，就是相对自由一点。我只在维州。
就您刚才想讲，你好像就是说是相当于这个卫生兵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
医疗兵，就是
医疗
兵，对对对。
那就比普通的这个兵呢稍微要自由一些。
这个是分你在哪儿了。你在你如果在阿富汗、在伊拉克，你哪儿也不
自
由。
战场上，
对，
没有办法的。
你像在这个区域，基本都还可以，因为它不是说那种。它分战事区和不是战事区，包括你在韩国，你也是几点之前必须回宿舍的。对对。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接电话，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断线了，请您继续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关于老兵这个问题啊，我们家就是这么好几代了，我叔叔 也是当老兵的，然后我还有个表哥呢，也是也是那个在毛时代也是当老兵的，后来就回到农村以后啊，那个待遇啊简直是惨不忍睹。对国家关系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你为这个国家卖命，我父母是江苏人，一句没有没有啊，而且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们也在为他卖命，为何叫你惨不忍睹？关键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比方说我在拆迁嘛，比方我并不是讲要讲拆迁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共性，就是说我父母那时候是江苏省一直没有，他就应该为这个党国献出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说一切都交给党，一切都交给了这个国家，最后以来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以后就是不断地不断地制造谋杀，谋杀事件，将我父母一个个的摔死。我啊，由于我吃了法律，懂得了法律，跟他们讲理，我差点一家不当命门。就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啊，在这个国家当中，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讲理的地方，你曾经为他们卖命，到最后过来，到最后过来，跟你没有说说理的地方，你跟他说理，他要跟你维稳。他维稳呢，他维稳又不讲法律，维稳就讲什么讲腐败，是什么？因为他不帮你解决问题，他就可以去拿稳维稳费。
好，谢谢你，明白您的意思了。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
你好，
请讲。
我说拆迁问题，应该拆迁问题啊，应该说过去存在许多问题，现在应该有所好转，就是说过去因为
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就是说中国呢最近频繁的发生退役军人他们的这抗议行动，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福利待遇呢是不满。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两位在美国当兵的，一位是现役，一位是退役的这个军人，他们来谈谈美国呢是如何的安置自己的军人，怎么样给他们发放福利的。那么是这样一个话题。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卡州的这个于平先生啊，那么刚才呢这个就是我们也听到观众朋友说，就是在中国当兵的是有一种这个为政府卖命的这样一种感觉。我想听听您在美国这个参军的，当时您是出于类似的给这个国家去效力卖命呢，还是说我主要是因为看到他这个福利待遇呢比较符合我自己的这个预期，所以我才去参军，这样才能够可能以比较快一点的速度实现我自己的一些短期的这个愿望呢？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
嗯
不过在美国当兵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各种待遇啊，还有就是你的期待能够比较清楚。然后这份也不光是就是为一个理想的这么一个献身的一个感觉，而是更加是就像正常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平时如果不是战争时候，那还是朝九晚五的。这样一种就是就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然后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上，周末啊还有晚上啊还是有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就是可能对比起来就是更像一份正常的工作吧。
那像您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有类似和我们大家的这个像是8小时工作制这样一个工作的状况日程呢？
在大部分日子都是的。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节目现场的余航先生。
对，
我想问问您，就是通过这个参军之后呢，您感觉到自己就是参军这个经历这么说吧，是不是对您的这个人生有很大的这个改变？那么就是说是有哪一些改变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那肯定有改变了。你在哪个国家当兵对你人生都有改变吗？
是，就是比不当兵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我是还是不后悔的，我当兵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经历。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经历中让你这个印象最深的，你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特别有热情说出来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事例？
其实主要是像于平也说了，就是这个不必隐瞒，我们大部分就是为了去，主要是以福利为主。
福利，
对
对
对，他的福利还是不错的。学费、医疗，包括你当兵，你家里人的医疗就基本都免了。
是是。
而且他也给你钱，支持你买房子，这一系列。职业军人在美国是不错的选择，20年就退休了。只不过是我可能 比较喜欢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选择就算了，就不看了，
追求自己有另外一份事业啊。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卡州的于平先生，那么您刚才说到的，就你想这一期这个合同结束之后呢，您还是想留在军中，只不过是不想继续但现在的这个当兵的，而是想当一个官员，当个 officer。 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从这点来看呢，您对军中的这个生涯呢是相当的，应该说是您愿意选择继续留在军中，那么您希望在今后呢还是继续走这一条这个从军的道路，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理想呢？
我现在两手准备吧，对，如果退伍他就对继续上学，如果留在军中其实也是，其实还是要上学，因为当军官的话，如果原来没有大学学位，那再念一个学位；如果原来已经有大学学位，像我一样的话，那就再要念一个研究生学位，他才会让你当军官。然后他可能就是要申请一个学校，然后在大部分的公立学校都会有一个部门，就是叫 ROTC， 然后就是。在学生中培养军官的，然后就给予学费啊、生活上的补贴这样一个部门。那就是应该是要联系那个学校的 ROTC， 然后就看看想往哪一方面的军官发展，然后再去进修，是这样的意思。
嗯哼，好，往哪一个方向的这个军官的发展？那么您的选择是怎么样？您有什么想法吗？自己觉得今后自己会选择哪个方面呢？
我现在还在考虑中，但我现在自己是医疗兵嘛，所以我是蛮有兴趣，就是要不就是 nursing school， 就是护理学院，就是军中的护士，要么就是那个PA 叫做 physician assistant， 就是医生助理，这种方向在考虑。
嗯哼，好，那么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要从这个军队的这个道路走出去，继续这个从政呢？就是跟以往的这个华人在美国的移民有稍微不太一样的这个志向和道路呢？
哦，这个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先自己先进修好再说，这几十年后的事情了，这个就暂时对。
那您现在好像我听说您是不是在攻读，什么学位？
现在暂时没有。现在，对，这之前是在参军之前是，这以后的学位是退伍之后再继续。
嗯，那您觉得你自己擅长什么呢？那么军队给你提供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能够让你在自己能够擅长的这个领域有更大的发挥？
老实说，其实参军我是转了行的，对，就以前我不是读医疗方面，对，但是现在做了几年。在诊所里面，这感觉还是挺喜欢的。对啊，然后在我是军队的诊所里面工作，平时也接触不少病人，然后也是能跟医生工作。那这个环境我觉得还学到挺多，就是各种学到医疗方面东西也挺多的，应该有帮助对之后进修。
嗯。好，谢谢你。那么节目现场的这个余杭啊，就是你刚才我们也谈到，你现在就离开军队之后呢，你当然就上完了大学，得到了自己学位，那么同时呢你是一个小业主啊，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军队的这个经历对您现在自己做这么一个小业主，对他的这个小企业的这个管理，这一方面呢有哪些这个帮助？
但是管理人方面肯定是稍微有一点帮助了。就是其实挺像军队的，军队也是说领导也不是说就看你把架子摆得特别高那种，就有可能那个两星三星的将军也很亲切地跟你握手说话，这种都不是会把架子摆得很高，就是我们平时做管理也是一样，就是尽量亲近还是有帮助吧，在管理人这方面还是教我很多东西。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现退役军人于平和于航两位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经历。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中国风向突变，我的国为何又不厉害了，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